关注时代浪潮，输出后见之明。大家好，欢迎来到后浪潮。用一个词形容2019年的出版状况：
卡，
惨。
后浪文学的特点：
宁死不屈，
独立吧。
出版过最遗憾的一本书，
我觉得是《帝国译本》，主要是没有推起来。
鹅吧，可能还不够癫狂，我觉得。
最适合男女老少各年龄阶段都能读的一本书，
《空巢》，它是讲电信诈骗，
暂时想不起来。
最不像文学的一本文学书，
《帝国译本》，它很像历史书，就是它有很多的知识点，一句话里涵盖一堆知识点。
可能还是鹅吧，因为可能大家心中认识的那个文学书可能不是这样。
出版过最难产的一本书，
最难产的还没出版呢。
对对，就是在编的书，有的编辑难度比较大，可能还没有。
最受大众喜爱的一本书，
网考吧，
弗兰德镜子。
最想和别人分享的一本书，
老虎与五眼虫。
应该还是鹅比较洗脑，非常适合和朋友分享。我觉得
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对2020文学的一个展望，
有两种可能性，
就是要不就多卖一点，要不就多做点好书吧。可能是
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一下后浪文学的文学书。这已经是我们后浪潮节目做过的第四期关于文学的节目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谈到了许多关键的问题，比如经典文学常年霸占人们阅读视角的问题，如何更新大家文学观念的问题，华语文学大爆炸等现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新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后浪文学是一个比我们上期聊的后浪漫更加年轻的品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后浪文学已经构建起了丰富多面向的这样一个出版体系。它包括了外国文学、华语文学、本土文学三大板块，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边，已经在业内和读者群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我们这期就请到了后浪文学的主编朱越老师。朱越老师现在很不好请，因为自从 B 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播出后，朱越老师就火了。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好像还欠点火，
还不够是吗？好的。另外一位我们请到的是编辑陈志伟，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老虎与不夜城》这本小说的作者。
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大致分为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我们先聊一聊2019年出版的文学书。第二个板块我想和两位就聊一下既身为编辑然后又作为作者的这种身份的感触。刚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刚才 B 站推出的那个纪录片，就是叫《但是还有书籍》。这个纪录片是由胡歌配音，然后姜广涛担任配音导演的，记录了这个时代的一群读书人。一推出之后评价就非常火，到现在 B 站播放量是500万，尤其是朱越老师推荐过的这本袁哲伸的《寂寞的游戏》，推荐后销量也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增长了。
对，还可以，当然我们家印也比较谨慎，因为一般书是可能它有一个热点会一下卖很多，对对，但是马上热点过去就成库存了有可能，所以也没有加印太多，它还是，但是已经加印了两次，就这个挺短的时间内，
其实真的是有效果，对一些人来说，
对，有效果，叫出圈了嘛，我刚学会这个词儿。
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会看到 B 站上有很多的弹幕，看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其实还特别有意思。后浪文学成立以来已经出版了多种类型的书，简要的分就是三大块嘛，就是外国文学、原创文学和华语文学。我们就一个一个板块来聊一聊2019年我们出的这些书。然后首先我们聊外国文学吧，因为目前最火热的当属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卡尔丘克。 然后我们也是赶在了这个诺奖颁布的时候推出了他的最新的这本书，就是《云游》嘛，加上我们之前出过他的两本书，一个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另外一本是《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都是非常有他个人特色的一本书。我们简单先聊一聊《云游》这本书，因为它现在是一本新书，我估计就是大多数读者可能还没有读过。朱伟老师对这本书其实印象怎么样呢？你们两位都读过这本书吗？
我没有。
你还没读过？对，
陈志伟
对，我读过，但是我读的就是非常快，因为我是要编辑这本书嘛，然后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挺赶时间的，所以就很快读了一遍。然后现在书出来以后，我又重新开始比较以一个比较慢的速度读它。
哦，对，我看到你写了一个推荐嘛，就是说你好像是在几天的时间就把它阅读完了。
对，因为就是作为审稿的阅读，它肯定是
对叫什么心智的无意识活动。
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审稿的过程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的时候可以把每一处错误都找出来，然后读完就忘记它到底在讲什么了。
就
可能这
是
最理想
错误。
对对对，然后注意力和文学阅读的注意力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其实第一次读它就是以这种心态去完成它。
对对对。
会觉得很可惜吗？
对，肯定会觉得很可惜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可以经得起这样子的一种阅读的，就是它很有弹性，这本书。
所以你觉得就是当你第二次阅读它的时候，就是你依然能够收获到首次阅读的那种，
就是这个书它是不会被这样子的阅读给摧毁的。有些书可能第一次阅读的时候阅读感受不佳，然后比方说可能在地铁上或者自己心情不好或者各种其他内在外在原因导致这本书第一次阅读的体验不好，然后之后再次阅读就会觉得每一次都觉得带着第一次阅读时候那种不太好的感觉。但是托卡尔修克这本书不会，他就是可能是因为他足够丰富吧，我觉得。
那会长呢？会长其实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你的感受呢？你读过之前两本吗？
我读过那个太古的那本是完整读了，白天房子没读完。对，我觉得他那种写长篇小说的方式很特别，就他用一种很零散的形式最后写出一个长篇。我不知道他那个云游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云游是，我读了一点开头，他非常片段式的。
对，他讲了一堆很小的故事，但是他又不像卡尔维诺那样，就是卡尔维诺会有一个形式，有一个结构，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像短篇式的部分给串起来，就是他那个结构很清晰。但是托卡尔丘克就不是那种很清晰的结构，他是最后很有机的把这个东西给你联系起来，就是他你确实也感到这个东西是被联系起来了，但是又不是那种能找到一个很清晰的是怎么回事，对，
是吧？很具象一个情节或者是一个物
一个结构，像卡尔维诺很明显都是那个结构特别清晰，什么多少个开头，然后把那开头放一起，或者是按主题虚构多少个城市，然后再都罗列在一起，但是这个托卡尔丘克真的就是他就好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但是最后又能串了一起，对，而且不断生发出新的想法来。对，
云游这本书和之前的两本书其实有一个不同，是云游算是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本，
算是吧，
算是就是他因为那个诺奖颁奖典礼的时候也有一个授奖词嘛，然后那里面就提了，其实颁给他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云游和另外一本雅各书，然后雅各书是涉及历史比较多，然后云游是涉及当代生活比较多。
这本书他还获得了国际布克奖，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托卡尔丘克他在波兰其实成名就已经成名了， 但是他在英语世界好像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大家给发现。
云游这本书是2018年才译成英文的，就是他其实写十年前写成的，然后2018年才译成英文。
这个是因为他翻译成英文会比较有难度吗？
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的理解是，可能出版商会认为他提供的这些经验不够有意志性，就是在他们看来，托卡尔丘克这本书可能写的当代生活更多，然后觉得他以前写的一些波兰地域更接近的东西，可能他们那种意志性的经验可能不够多。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越就是无差别的经验其实更难写，当代生活的经验其实是更难写的。就像我们很多大陆的成名作家，他可能一直都在写一些乡土经验啊等等，但是新一批的作家可能写城市，但是很容易就在读者看来它就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了，就是青春小说或者职场小说啊，就很难写出来。托卡尔丘克他就
很有陌生感，
对对对，托卡尔丘克他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其实他写的是一个很重的话题，但是他可以用看似比较轻的题材去切入它，然后这是他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你觉得就是如果对比的话，这三本书你觉得它的各自的一个特点呢？
各自的特点，
或者你觉得有特点吗？还是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统一的？
其实这三本书放在一起看的话，肯定是可以看出就是它的作者性肯定是一脉相承的。我自己肯定是更喜欢云游还有白天房子夜晚的房子，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品肯定是要放到作者的一个创作阶段中去看。对对对，不是说单独拿出一个就可以
对比的。
对对对，
所以当时其实他在创作云游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吧。对，他对对对，阶段性的总结。
这就是我们目前文学里边现在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最新的一本书，就是《云游》。托卡尔丘克也是因为获得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实对这个整体的销量也是还是比较有可观的一个推动。然后《云游》这本书我也是看了前面一小段，我觉得我还是会被对他的语言风格以及他的叙述方式给吸引，就是他那种片段式的然后随机性的这种组合，就能看出他的一些语言风格还是很有趣的，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范晔说的，就是我们做活动的时候，那个范晔他说这个云游那个白天房子夜晚的房子里头老提到蘑菇，他说他那个小说就很像蘑菇的那种结构，就那种什么菌丝生物的那种结构。
菌丝
啊，但是我不是太懂啊，他反正说了一套啊，对。就是它的那种结构方式就好像长出一堆蘑菇来似的。
哦，是说的是蘑菇它撕开其实有很多丝的那种、
就是、对，就是它那个小说的结构就是冒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它并不是那种很机械的那种拼组的那个感觉。
对，因为就举个例子吧，它小说云游里面写也写到很多人像的保存，就是身体的保存，比方说写到那个肖邦死后他把自己的心脏运回波兰，他不是说一个故事里面专门就只写身体保存，就是在他不写身体保存的段落里面也会隐含写到，比方说他会写到引用边沁的话，但是他没有提到边沁别的任何东西。其实边沁他的遗体也是被保存下来放在大学的那个走廊上，应该是，其实还挺恐怖的。但是他小说里面是没有提到的，他相当于是小说里的一个暗扣，他会做很多这种比较细的一些，比方说他们出去旅游，一家人出去旅游，然后他们住的旅馆可能是叫波塞冬旅馆，然后波塞冬是海王、这个其实也和那个云游这个主题是相关的嘛、就是水中之王、
有水的意思。
对对对，然后其实也还有别的，比方说有一个是大地上的海洋之王，然后就挺多的。其实
就是他会在里边去加入一些水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东西。
对，其实他所以他可能不是说一个音符就发出一个很纯粹的音，他可能、
明白，
对对对，
它有一种复合的，
对对对、是复合的一种。
明白。 行，那这本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书很多，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很多很多好书。那么这是外国文学的第一本，然后其实今年去年还有一本很重磅的，也是一个很厚的一个大部头，就是帝国译文嘛。其实刚才会长就朱越老师在那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已经推过好几次这个书了，然后他是马尔克斯很推崇的一个大作家，就是费尔南多·德尔帕索嘛，然后他是2015年塞万提斯奖的得主，也是拉美文学的一个很重量级的一个作家。其实很多人他会就是一谈到拉美文学，还是会先想到马尔克斯嘛。具体之后到底要数到哪个名字才是德尔帕索，可能就很少有人会提到他。
对，其实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那个说第二高峰，你就
他算是第二高峰吗？
拉美文学有
四大主家
、他可能还不算四大主家，他应该比他们稍微晚一点。其实我们在做那个德尔帕索这个帝国译文的活动，在单向街做的嘛。
嗯，对，
单向街他们请范晔去做的这个活动，因为这个丛书的主编是范晔。
嗯，
然后范晔做完这个活动之后，大家都去买《百年孤独》了，然后排着大队，然后单向街的人特兴奋，说又脱销了，《百年孤独》又脱销了。然后我们这个书可能也没卖出几本，
就给他人做了嫁衣。
对，就是我们本来想蹭一下马尔克斯，然后结果被马尔克斯反蹭了。
那其实感觉大家知道《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但是具体好像看的还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是吧？
你说看这个
《百年孤独》的，所以你说刚才那个讲座都单向街这种，
大家
也算是文艺青年很多的地方了。
找翻译签名吧，可能是。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我看到您也是极力的推崇了这本书，您看完之后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其实我也没看完，我都看了100多页、嗯、因为
这个非常厚、啊、这个有
对对
有多少页，有一共有
七八百页吧我记得，因为不是我编的，我交给一个我们非常能看厚书的，把追忆似水年华都看了好几遍的一个编辑去编的。
所以是这样分的吗？分工的、嗯，
它是那种确实阅读难度很大，它一个句子就很长，对，而且是那种特别华丽的那种句子，然后包含大量知识点，整个小说可能把那当时的那个去殖民那个皇帝那段历史全都给讲，
因为它叙述的就是墨西哥这个第二帝国的历史，
包括当时欧洲的那个历史，它可能
都有涉及，
对对对，
它这个本身题材就已经足够厚重了。如果再加上他的叙述方式就是这样的，那确实读起来会非常的。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坚持从头读到尾，你对文学的理解会发生改变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以后你写的句子可能会很长了就。
哦，其实如果关心电影的，知道《罗马》这部电影的时候，《罗马》就是讲的是墨西哥城的这个罗马区。然后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区域诞生的，我觉得这个区域还是非常迷人啊。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因为我自己其实对拉美就不，我因为我主要是看电影会比较多，我对拉美的这个影视我风格我其实还挺有兴趣的。大家如果对拉美文化感兴趣的话，阅读这本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就如果你读完马尔克斯或者是其他四位像那个富恩特斯、略萨他们这些，你去阅读德尔帕索的可能会收获一些更多的一个体验吧。
嗯，
这个是帝国译文。陈志伟读过帝国译文吗？
我读了一部分。
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感受就是就是我作为写作者去读这样的书，我肯定是希望学一点什么东西。
会不会压力巨大？
对对，所以可能不是像普通读者那样去读，
就是你会观察一些他的一些技法。
对对对，可能是这样。
那你有提炼出来一些学习方法吗？你会觉得他哪些是特别吸引你的吗？他的一些方法能够作用的，能够
有啊，他的那种混杂历史的那种独白方式、
哦、
然后可能和别的很多作家不一样，别的很多作家他可能是更写一个个人的这种独白，但他的那个独白方式是 他不是一个人在独白，其实。
所以他的这个视角不是一个人的视角，而是多重的吗？
他可以理解为是他整一个是历史在发生，
哦，或者是跳出了个人的视角。
这个封皇后，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历史，这个国家的一个象征，其实。
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象征的一个国家的视角，更高级的，高于个人的一个视角在进行旁白。
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我那次活动去旁听，我的理解是，就是说这个封皇后是确实有这个人嘛，但是他其实很早就被软禁在一个地儿，他就没机会去说出来这些话。
哦，
然后
一个不在场的声音去叙述是吗？
对，然后这个作者就把自己假想成这个
封皇后，
然后但其实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写这个整个这个历史。
嗯，所以被称为是全景式文学也是有关的吗？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神秘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小说写作很多时候都是替那个没能说话的那个人去说话。很多很多小说可能都是这种，
或者说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就有这种意图了？
对啊，他就是有这个意图，所以这可能是一类小说的这个意义吧。就是像《红楼梦》也是什么二十年来辨是非，他其实就是也是那些人可能没机会再说这些了。
嗯，
然后可能很多小说都是这种，《古拉格群岛》什么的，嗯。
那这个是第二本，就是《帝国译文》这本书非常厚重啊，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非常难读。其实我记得是哪位编辑还是会长还是谁说的一句话，就是去阅读这样一个长篇大著，你会彻底陷入进去他所写的那些叙述的那些故事里边。我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我看到的是谁说的。
对，我觉得读长篇是这种，也有两种，一种就是你咬紧牙关从头读到尾，还有一种是很吸引你，老有悬念，最后让你一口气读下来了。还有一种就是你反正翻开你就当诗歌读都行，就是他因为那些句子，
看他的语言，
对，你就随便找一页看看，有兴趣就完整的看，没兴趣就跳着看也行，
跳着看也不影响。
对，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因为小说没有那么必须要怎么样，
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规则。
看完不是要写论文或者怎么着的。
那这是第二本书《帝国译文》。那么其实外国文学去年还有算是有两本还比较重要的，一本叫《苹果木桌子及其简记》，这本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作者，他叫赫尔曼·迈尔维尔，他是被誉为了美国的莎士比亚。
对，他就是白鲸的作者。
他是在去世之后30年才被大家算是一个重新发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家。
这本书是那个陈志伟编的。
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在各种书上的简介可能只有一句话。后来就是他的白鲸是逐渐被发现出来的嘛。然后现在白鲸的文学价值其实大家都是认可的。但是他的其他作品的价值其实也很高。
比如这本书呢？
这本书我做的时候感觉到的既像是19世纪的书，也像是20世纪的书。它有很强的那种19世纪作者的一种悲悯感，但它又有一种20世纪作者的那种滑稽和癫狂的感觉。
哦，所以它是两种氛围。看一些就是大家的评价或者简介，他比较擅长是去写人与事物之间的一些关系，是吗？那些丧失过去的人的一些处境和他们的一些命运什么的，他会带着一些很强烈的嘲讽感。
对对对，他也写到，我印象里是写到一些工厂里的女工啊什么这些，还有一些写到穷人的处境。然后他是以一种带着滑稽的笔调去写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背后肯定是一种悲悯感，因为作者本身自己也过得没有那么好。
是吗？
对。
然后我还看到有人说他具有童话气息，他有这方面的。
童话气息，我觉得可能指的是《我和我的烟囱》这篇，说的就是有一个人家里有一个烟，有根烟囱，那个烟囱非常大，大的就像城堡一样大。然后那个人他自己也很胖。然后他就一直不肯把这个烟囱拆掉，就无限的把这个烟囱 拓宽或者什么的，他妻子就找人来测量说怎么怎么拆，他就不肯拆。这个看起来都不太像美国文学，有点德国那种浪漫主义时期的那种寓言小说的感觉了。其实是
这本书，就我的观感就是好像比较低调一点的，好像也没有非常突出的去推广嘛。
对，因为我们书其实可能一个月只能推一本比较重点。
我还以为是说要等那个白鲸出了一起推。
我们开始是这么说的，然后后来那个白鲸，而且今年是他200周年是吧？
已经
去年是
他
200周年。
今年也算是我们刚好盘点了2019。
对，所以本来想白鲸出了，
没赶上，
因为单这一本有点没有太想好该怎么推。
白鲸我们是之后会出是吗？
对，
这本是放在
也在编辑了，应该是
啊，那确实那非常推荐了。那这是外国文学，就是第三本，还有一本书，其实我特别关注到了，因为这本书刚好在最近的欧盟影展上面有上映过一部根据它改编的一个电影，叫沙志石镜下的疗养院。然后这个书是波兰的一个文学天才舒尔茨写的，他这本书叫做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名字还挺有趣的。 你们看过吗？
我很早之前看过电影吧，然后这个舒尔茨也之前看过一部分。
我其实也是东看一篇西看一篇，我闹不清楚哪篇是是这本，确切的是这本，因为我们其实出了他所有的，就是还有一本叫《肉桂色铺子》及其他，就是合起来就是他所有作品。
哦，这两本书合起来就是他所有作品。
对，就是小说。对对对。
那这个作者他的一个风格是怎么样的呢？
他的风格就是就是他的撰物能力很强，然后他也很擅长写一些比喻，就是他的语言非常好，语言密度挺大的，
反正很像诗。
对，因为他这部电影改编的这个电影其实大家评价很高，他还获得过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是一个很荒诞奇幻的电影。陈振伟还记得这个电影吗？
其实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可能是十几年前看的。
十几年前，
那个
你确实挺久。这电影其实在我觉得在电影圈也不算是特别被大家提到的，算是比较偏小众的一类电影了。你是因为你就是因为知道了电影去看的吗？而不是因为文学才知道才去看的？
对，我就是知道电影看的，后来我
才发现它是根据文学改编的。
对，因为我印象里是舒尔茨有一个小说写的是应该是父亲变成了蟑螂还是什么。
反正有一变成鸟的。
对，就是他经常写父亲，然后经常让父亲变成
一个动物，
变成各种东西。然后那个时候知道舒尔茨了之后，又读了一些其他作品，包括鳄鱼街啊什么这些。然后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小说改的。还有就是这本书也和上一本书一样是陆源老师译的。
陆源老师译了多少本啊？
舒尔茨这两本都是他译的，然后迈尔维尔也是他译的。他自己还要写小说和做编辑。
那这个
可以说很全能了。
对对对，我们再次表扬夸赞一下陆源老师。那这个就是外国文学的部分。然后我们聊一下华语文学的部分吧。然后华语文学也是目前后浪文学就是最具有特色，也是被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板块，最近一两年也是做得非常火。然后华语文学我们就是集中引进了像港台最具实力和代表性的一些当代作家的代表作，比如现在签约的就有刘宇畅、袁哲生、黄国俊、黄锦树、童伟格等一流作家，其中又以刘宇畅的《迷楼》、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黄锦树的《雨》、黄国俊的《渡外》、童伟格的《网考》等，这些推出之后就获得了多项媒体的这个书单的推荐， 最近也是在办各种奖，然后像网考就已经获得了很多，应该获得多项提名或者那种榜单吧。
嗯，对，他其实他以前，这是作者25岁时候出的，现在他都41、42了应该，所以他当时出的时候就得了，在台湾就应该得了挺多奖。
嗯，
现在这个作者他都已经不太承认自己以前的这个作品了，对，
对呀，
嗯，
但反而像王考，很多人认为是他非常出色的一部处女作。我们最近出了他的3本嘛，就是《王考》《西北雨》和《无伤时代》，但我看很多人的反馈是认为这三本里边还是《王考》是最出色的。
王考是可能一般人能那个比较轻松，也不一定很轻松啊，但是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的能读下来，而且能大概把握到
他的风格，
对，把握到他要表达什么。
嗯，
但是后头我觉得无伤时代也还好，但是西北雨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难把握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从头读到尾都没太读明白主人公是哪几个，但是我看评价也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就是有时候编辑和作者可能都很低估读者，因为很多读者还是很厉害的。
嗯
嗯，
其实黄启树他也说过，童伟格的这个网考几乎一开始就已经很成熟了，几乎多个短片他都称赞是杰作。这种我自己的感觉也是，网考是特点非常鲜明的，就是像您之前刚刚读完的时候不是也夸奖就是童伟格的这个中文写作的这种极致嘛？然后我在读网考之后，我就有点能够体会到您
对
说的这种，
但是我说的那个可能还是后来的。
哦，是后来的，是哪一本？
像到童话故事，就是不是我们出的，就是现在还没有引进出版的。还有像西北雨，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它变形的很厉害，它不像网考是一个，就网考虽然那个语言很好，但是它还是你一般很习惯的那种语言，就是不是很陌生的语言。但是他后来写的那种都是一句话我得读好几遍才能差不多读明白，但是他又整个又写得很好，有点像，就是有点像你读了很好的古文的那个感觉，但是他又不是把古文化用的那种简单方式。
我还知道，就是您当时刚刚听说童伟格的时候，还在豆瓣上找资料，还找到他们什么小组是吗？还有这种？
对，那个对那个小组，建那小组的人，我现在也认识了。其实，
就豆瓣小组嘛、
嗯。对，那时候其实这边还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对，
嗯，
当时您是怎么去找的？
也不是我找的，我们同事。因为有台湾的同事嘛，他们就是在他们那边其实是很有名的作者。
对，在台湾其实像王考他一出版就已经基本上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台湾文坛。
对，他其实也有一个传统，其实他属于是袁哲生的学生、
嗯、
是那种真是在文学上的那种学生。可能
袁哲生、童伟格包括黄国俊和那个骆以军他们基本上都是好朋友，像台湾的他们这些华语文学的作者基本上都认识，而且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
也可能没那么理想吧，但是他们几个确实应该是好朋友，就是童伟格是他们晚一辈儿。
嗯，
嗯，
但是可能很多宣传语上面会把童伟格包装的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
确实非常有才华。
嗯，
嗯，我觉得属于后就是他们这个传统的一个集大成者吧，可能
可以用得上集大成者。
嗯，因为他现在还在写一个新的长篇，可能会更厉害一些呢。
嗯，那就是非常期待，因为大家可能刚刚接触童伟格可能就是最先读的是王考嘛，其实王考已经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进会场这样一推荐，我还真的是非常期待他后面的那些作品，真正感受一下中文写作的这种极致。 陈志伟有看过对王同伟哥有
没有
没有吗？
我只读了王考里当时在好奇心发的一篇，就同名的那个，别的没有。
好，那就是同伟哥。其实刚才我们也说的这几位华语文学的作者其实都是互相有关系，然后看起来关系也还不错，然后都会促进大各自的写作这样的。袁哲生的书同伟哥就给他写了一些序，我好像看了几篇序都是他写的。
对，因为他之前那个积木游戏得奖，就是我们找不到人颁奖就找的同伟哥，就是同伟哥就专门从台湾来去给那个书颁奖。但是我们现在要宣传同伟哥自己的书，同伟哥就死活也不来了，就是他就不愿意给自己宣传，知道吧？但是他觉得袁哲生的事儿，他可能不太宣传的人还是跑来一趟专门去帮忙了的。
嗯，他对朋友或者对他们同
他应该是他的老师，就是他的那个，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在这个袁哲生的那个编辑部工作过，好像，反正他肯定文学上也有点交流。
对，袁哲生我们就重点就提及一下2019年出版的《送行》。送行是袁哲生1995年出版的，算是他的一个合集。
对，这个台版应该是他去世之后的一个纪念文集，就是把他生前没有出的应该是合在一起了，或者是出过但是已经绝版了。
对，他分的还挺多的，分的记一记二，
嗯，
一共是记四嘛，然后有各种各阶段的他的一些作品。然后我看到简介上面就写到了，就是说从最初到最终你通过这本书能够见证一个经典作者的这样一个诞生嘛，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集大成或者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袁哲生是一个很神秘的作者。
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就是说不太清楚就是他
有说不太清楚，刚好符合神秘。
对对对，因为他的写法，我反正一直在琢磨他的写法。就是你第一遍看肯定有一种主观上那种印象吧，但是我觉得都没有抓住一个很实质的东西。
抓不住是吧？
对，他有很诡异的那种，就举个例子，就是这本里叫夏天的回声还是他这本里就写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就是我吧，好像是那个主人公，然后这个我的父亲死了，他母亲就带他到墓地，然后这时候这个我就发出了那个蝉的那个叫声，但是他只是很轻描淡写的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就并没有说什么别的。然后后来又新来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是就是你会觉得他一步一步的，后来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也死了，就是他就很像是我的一个分身，对，就很像一个镜像，所以其实他这个结构很奇特，就这种镜像这个在那个积木游戏里也出现过。
对对对 对，
就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现代的一种写法，就是如果你用什么拉康啊什么齐泽克这种去分析也可以，但是他又写的都是很乡土的事儿，而且那个语言很细腻，就有点像什么沈从文什么汪曾祺的那种很细腻，但是他的那个内核形式感又是那种很现代的，然后又有一种很诡异的东西在里头，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就是结合起来，所以就是你肯定读的时候有不同的读者会读到他不同的那种侧面，有些人可能就看到的是很惨呀，很那个什么的，
很有代入很有共情的那些东西，
对，有些人可能
经历，
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到有一个很黑暗的那种东西。
您说到这个我特别深有体会，因为之前我们也录过一期华语文学的节目，当时我也是读了《寂寞的游戏》和《猴子罗汉池》， 当时寂寞游戏给我的感觉就非常深刻，就是我看出一种科幻的感觉，就是确实那种诡异的气氛是一直在。而且像猴子，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的最后的那一部分，就是写好像十八罗汉还是恩妓院的那个妓女那部分。
对对，
我就特别，我感到哇，这个袁哲生原来不只是写这种生活细节，他在这方面的想象力也特别。
但是他也是一个形式，就是他那个是，他母亲是这样的，然后他女儿又重复了他母亲，他也是一个镜像结构，只不过他是一个时间里的那个镜像结构。
嗯，
像猴子其实也是那个主人公的一个镜像，就是他这个很喜欢用这个方式。
嗯。
我以后想写一个民哲论文
啊、
对对，分析一下，就是他其实他的形式感特别强，他的小说，他还有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温泉的，就是他完全是个拼图结构，他就是他每一步都是跳到，就比如我今天吃完饭了，我出去了，然后他突然又回来跳回来，说我吃饭的时候看了电视，然后又讲后头，然后突然又跳回来了，我看的电视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是他把所有的细节全补充完整了，可能就是他看电视看的那个最后情节决定了他那个故事最后结局。
对对对对对，
童伟格也有小说是我觉得是学这个，当然他们也可能是互相影响或者是各自独立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创作过程。
对，您说到这儿，其实我也很有感触，就是像黄锦树、童伟格和袁哲生，我觉得都有一种很神秘的一些色彩在里边，很诡异性的一些色彩。但是像童伟格和黄锦树，我觉得是比较能清晰的辨识出来的，或者是比较表面上就已经很强的这种。但是袁哲生，但是你读到比较深处的时候，你因为他是非常日常的一些东西，你读的时候就会觉得他那种隐藏的神秘和诡异在向你涌来，那种感觉和他其他两位是不太一样的。像您之前说的那个寂寞的游戏，他好像有写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种神会做的一些事情。后来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是童伟格里边谁说的，还是推荐里边有写，但这句话我记得我在看袁哲生的时候有看到过，就是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体会到啊，原来真的是他们那个袁哲生笔下的人与人真的有一种近乎神的那种关系一样，就是确实带给我的感受在这三位里边袁哲生。
其实我觉得他最神奇的就是他这个形式感，而且他的形式感是涉及这个镜像，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个镜像结构可能在所有人都会感到很诡异，就是这可能是深植在我们潜意识里的一个意象。
对，
然后但是他不是通过小说去写这个镜像，他是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东西，他讲的是个故事，这个故事甚至是个挺通俗的故事，我觉得什么一男孩爱这女孩，那个但是得不到这女孩啊，这个故事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我觉得还是他这个形式很特别，
他的故事很轻，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故事。
对，他其实最后是那个形式很特别。
对，这一点确实令我也很。陈志伟有没有读过袁哲生这几本呢？
没怎么读过，但是就是关于镜像这个，我觉得是，就是如果就真的是一面镜子摆在你面前让你照，那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就如果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就余光瞥见背后好像有什么人在你后面，对，其实那个是镜，就是一面镜子，然后是你自己，这个时候就非常恐怖了，就是
在一个情景当中突然的一个
对，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说做的，就可能就是因为更接近日常，它反而会更奇特吧。其实
对，其实你可以看看，我还是向你们安利，其实他那个如果你看那些很渲染那种情绪的那种宣传，那是一种，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的那种，还是继续向大家安利这袁哲生和 包括黄国俊的小说也很特别。
对，其实每一个作者都非常值得去细说的。那我们就先跳到黄国俊。黄国俊是也是一个非常天才一个作家，而且他去世比较早，也很遗憾。然后我们是已经出了他的《渡外》这本书。渡外我不知道您二位读的观感怎么样，我也反正也是读了之后反而发现他们整体这种华语 文学的这种书写真的是令我大开眼界，就是没看到哦，原来写的这么飘这么飞，然后这么细这么碎，然后又有这种气氛在，不知道你先谈谈您的观感呢。
我觉得渡外还是更现代性明显一些，它不像袁周生，它是用一个现代性的东西去写一个乡土的事儿。渡外更接近那种比较城市的，但是它也不是那种，我觉得它也是搞那个形式结构很强的那种，很清晰的那种。
对，很明显就感受到它的形式。
嗯，而且它主要是把人变成一个视角。当然有人说它像伍尔夫，我是看不太出来，我觉得他那个语言和那个就是有一点景物描写和那个意识流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像吧，但是反正我读沃尔夫是读不下去，读一半就读不下去，但是读黄国俊确实就完全能读下去。我可能有些小说读了两三遍吧，应该读了三遍有的。
您觉得渡外里边哪几篇您印象很深刻呢？
其实可以说每篇质量都很高，我觉得这个就属于那种一个作者生命之作吧，就是他其实就32岁就去世了，像袁哲生他是不到39，每一篇都写得很好，就是他其他的作品我觉得都没有能达到这个渡外里的这个小说的。当然也有人说那个水门洞口写的有比渡外好的地方，但是
那就个人读者的观感是吧。
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属于对文学不是太懂。当然那水门洞口我也没完整的读完啊，就是我读了一半，我还是应该把那个完整读完。
但是渡外确实就是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作者，你能够瞬间就感受到作者那种强烈的风格的，也是比较能够入门的，我觉得也是代表作，推荐大家去读的。
对，他主要我就比较喜欢失措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他的那个风格比较突出的那种，他的很多都是以一个主观视角出发，就是他写了几个人是父母，然后哥哥妹妹，他很多都是以这个家庭为一个单元，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家庭小说，你知道，它不是，它虽然写的是这个家庭中的人和人的这种纠葛，但是它整个这个方式很特别，它是从每个人的主观视角去写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像电影的那主观镜头，你知道吧，就是它上来都是这个人看到的，然后和那个人看到的呢，就是他是有一种衔接，比如父亲在看这个，然后他写就写到了那个父亲在钓那个鱼线，就这么一个动作，然后他就又写到这个儿子是在骑自行车，反正他就是不断的有点蒙太奇的那个手法，然后又把这几个视角不断的穿起来，就是每个人就是一点点的这么就是回旋着那种感觉去把这个小说写了。
对，但是电影里边其实是要讲究这个视角规则的，就你不能乱用乱跳，不然会给人一种很混乱的一种。
对，它其实不乱，就是它是平
小说，确实是
小说是一个一个，它这个小说很规整，它不像托卡尔丘克那种，就是它这是就是 ABCD 就是
您之前不是写过吗？
对，它很规则化，对，它不是那个
ABCD 还专门写出来了一下，
对，它可能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没那么机械，但是它是一个人完了才是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两个之间有一种就是很巧妙的那种衔接感，就是不是那种一下就那种很生硬的，它的内容上其实都有，当然通过这个 通过这种手法，他还是最后写的还是人和人的关系啊。就是你这种表现形式最后能把人和人这种关系的本质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就是这种关系已经被我们一般的那种形式可能过于熟悉已经磨损了，就是我们其实抓不到他那个人和人这个关系的那个实质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通过改变一种形式就能让你能很快就感觉到这个东西，但是又没法转换成咱们那种普通语言再把它说出来。
明白。
其实我可能读了其中几篇嘛，就是时间比较长了，一时间很多也想不起来。对，然后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有一段是写他刚到那个地方下飞机，然后他说他下飞机的时候感觉像是经过产道。
产道
就好像他是出生，他是刚刚出生的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觉得他的小说其实他是从比喻或者这些地方开始，也是有意把它写成那种多层故事的感觉，就是他可能有很多种故事的解读方式，就是他的情节或者什么也可能是多重的。然后我有这种感觉。然后刚刚讲的那个人与人的关系，然后朱老师讲的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收鱼线啊，我觉得他对圆形有一种迷恋。
嗯，我觉得他对形状有迷恋，我感觉都不
对。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对这种可能是一种对结构的迷恋嘛，我觉得，
包括有线什么的，线条什么的。
对对，他可能就是可能也是就是也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是有一定暗合吧，我觉得是。
对，我记得这个是谁来着，就是写到三岛由纪夫有一个萨德夫人还是什么一个舞台剧，就是他就说有一个戏剧家分析的特别到位，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结构，就是几个女的围拢这一个那个男的没出场，然后就是这几个女的轮流在说，但其实他是那个戏剧家就完全是从这个形式角度来把握这个剧的，他没有去想什么萨德又这个又那个什么思想啊什么，其实都不是，最核心的就是他那个形式。
你是只是被别人说出来的吗？
对，就是他这个剧出来之后有一个戏剧家，我忘了叫什么了，这个戏剧家凭就是色泽龙彦那个书里写，他那个色泽龙彦就觉得这个戏剧家虽然他没看过他的戏剧，但是他觉得戏剧家确实不同凡响，就是他去看这个剧真的是抓住他那个东西，就是很实质的那个东西。因为其他人可能就光看一个热闹，真是看这个小说就是找他的感情啊什么什么。
对的，也有很多人说就是抓不住黄国俊的这种感
觉。对，其实杜外是最特别的一个小说，我觉得他后来没有往这个可能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他是把人称，其实我同伟格的西北语可能有点这种，就是他把人称就是模糊化了，就是你比如他用一个他字，就是他写着写着这个他到底是指这个人还是指那个人，尤其他这里头女性的他，那个他就是我得琢磨半天，就是他会告诉你很多线索，他说他是个比如他是个老年女性，他会告诉你他什么那天去买东西了，然后他有个女儿，就是他给你很多信息让你猜这个他究竟指的是哪一个，然后而且他会有陷阱，就他可能一会儿又冒出一个有女儿的女的，这样你就猜错了，就很像一个破案的过程，最后你可能通过猜这个他指谁你才能大概了解这个故事是个什么什么结构，可能就是一个表弟和表姐啊什么，其实核心我后来觉得就是这个姐姐和弟弟两个人啊，但是这个姐姐一下就你又觉得他是他上一代的人，又觉得他是很老，一会儿因为他那个他不确定嘛，一会儿反正我是看了两遍，我可能看第三遍也会推翻自己第二遍看的那个判断，我就是 还记了好多笔记，然后才推理出来。
您还是比较执着于就一定要把它每一条线索给
我其实不是执着，我是想到了一种写法，就是侦探小说并不一定是个杀人案，是吧？
当然，
就是你的那个你最后就是这个案子的唯一悬念就是他到底是谁。
所以很多侦探小说它其实是黑色电影嘛，它并不是一定是悬疑的，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线索或这个犯人，它最终透出的是一股黑色电影的一个风格。朱越老师就是能够这么执着读很多遍，然后把这些他给记下来。就您说到这个人物的这个他的这种置换，我其实也想到黄锦树，其实在鱼里边其实也有，但是他那个也不一样了，有他是相当于是一个平行宇宙的一个概念呢。他每一个人同名同姓的人可能在另外一个篇章就是另外一重身份了，就是我感觉，但是也是对这种人物的身份进行一种置换和重组，我觉得读起来还是也是特别的一个体验。
对，他们这个自我分裂，这个好像是他们这个文学传统一个挺典型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偏同辈的，还是因为他们是好友。我真的是觉得当我们引进这些华语文学作者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各自都有一些特点和不同。也可能是我本来华语看的也很少，所以看了这些之后发现就是有一些特质在。
对，我觉得一个是语言，你会觉得他们的语言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一种很他那个韵律，如果你习惯了，你去那个就很着迷于他那个感觉，那个语言感觉，因为他确实是，我觉得是可能和这个语言传统没有完全那么断裂过，所以有些时候我可能也挺自卑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语言我很难再把它变好了，因为有时候我写作的时候我也是会加入一点我看来的什么古代的词汇啊，什么这种或者是偏文言的表达方式，后来我都给划掉了，因为你再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傻，这种做法就不是你真正的你的那个语言。
对，其实这一部分我看要不要留在后面讨论，但其实我也特别想问的就是像我们本土写作，我们坚持的这种中文书写的这种机制，那到底是这种现在发现很多华语作者会感觉比我们自身那个想象力会更大，对中文的这种书写的发挥会更大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跟我看电影有一个关系，就是虽然我们很多人都在看外国电影很多了，现在的年轻人看外国电影很多，但是其实最本质的你还是应该看中国电影，因为只有当中国人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你才能理解得更深。你去看外国电影，看他们的文化，你无论怎么看也不可能，也很难比他们自身看自己的电影理解得更深。所以很多人说，你如果连自己的中国电影都看不懂的话，你怎么能去看外国电影呢？我感觉这个跟写作其实也可以相通，就是如果你连自己写的或者你对自己的华语文学对中文文学都不太关注，那你去看外国文学为什么就能理解得更多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还是主要看外国文，就是翻译文学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电影和文学可能都有两种吧，一种可能和本身本土文化关系很密切那种，你可能没有那个生活经历确实很难真正领会到，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它还是有一种共通的东西的，就是我觉得像或者一个作家他有两个层面，像卡夫卡他可能他有他那个布拉格的那个时代的东西，就你没有那个文化背景的话你可能理解不了这个层面，但是他确实有一些很深入心灵的那个东西，那是个人可能就
对那是
应该能有，
对偏普世的。但假如说语体部分呢， 语体部分，你
我觉得
不觉得
像王小波就说过嘛，就他觉得很多翻译家其实那个语言要比作家要好，他是吧？
对啊，就是那个在我的时辰里面说，
对对对，他就觉得王道前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有道理的，是因为翻译家那个语言有很多也是很好的，像我编那个《往事与随想》。那个语言你说不上来为什么好，但确实就是很好。我觉得那个老一代翻译家的那个语言还不像台湾这种，他那个也没有什么，就是很顺溜，很就是有就是顺滑的地儿，特别顺滑的。当然我不是说顺滑就怎么好啊，就是但是他能打造出那种很难形容。
对，哎，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二位，就你们会觉得翻译家会比某些作家语言还要更好，是不是因为翻译的时候他能够接触到不同语种他的语言结构的问题，所以他在翻过来的时候他可能断句啊或者结构上面其实跟本身这个是有不同的，会给他带来影响，所以会觉得翻译的，
我觉得翻译搞翻译的人还是文化修养更高一些，像我们写小说的然后翻译的人毕竟懂好几门外语，他可能读书也比较多。
因为我接触了，我看到就是很多日语表达然后翻译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就是懂日语的然后又懂中文的，这个时候我会发现，哎，他的语言风格很奇特，很有趣，就是跟我们自身接触到的中文，哎，感觉又有点不一样了。所以我感觉会不会有对这方面有点影响？那反正这个是稍微有点题外话了，稍微扯的有点多。其实刚才我们拐到了就是黄锦树嘛，黄锦树除了我最知名的《雨》之外，今年我们也出了他的另外一本书，就叫《万名》。这本书，朱越老师看过了，吕亮我也看过了。
我是看过，你看过吗？
我是在好几年前看过其中一篇，然后是因为当时朋友说，我哪篇小说写的挺像他的，
哦，是吗？
所以然后我就看了其中一篇，然后看了一篇之后，就是那种有一定相像的作者，我一般看的比较少。所以
尽量不要看。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看了里面那一篇，就是落雨的小镇那一篇。
嗯，
我觉得他落雨的小镇，他其实这是他早期两个小说的
合集
、嗯。他那个落雨的小镇是印象里是比较青春的那种是吧？嗯，
应该找他妹妹，然后住到了那个地方，好像是。我印象里是。
那朱越老师对这本书你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本书反正信息量特别的大，就它是就是一个很丰富的合集，它就有点像宋行也是，它其实一个相当丰富的合集，而且它小说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有很多实验性的那种手法，和陈志伟那个老虎不夜城也挺像的，就是它其实包含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创作的那个，我觉得他还是从精神上来讲比较接近鲁迅的那种，还是要批判一下，
批判
一下。
对，他其实非常，看他的论文集就已经看出来他非常批判，
但是他在技法上又是很形式的，就是他也有形式的东西，就是他这里有很多用原小说的那个形式写的，
对，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理论家嘛，所以他多重身份造就了他，其实既有很形式的部分，然后又有很乡土的那些故事书写什么的。
还有一个，我就觉得他有一种那种繁殖力，就是因为他是处境可能就是那种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然后又到了台湾去上学，然后在台湾又想就是
有点被排外的那种。
对，然后他又是想把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华语文学去更扩大，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势单力孤，然后所以他的小说一个很 突出的一个意象，就是他不断的在自我繁殖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他一下能把自己化身为好几个作家，可能就是，然后这些作家又分别再去写。
你是读了万名之后有这种感觉，还是读雨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雨其实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雨是把那个故事重复了好几遍，
对，
是吧？就像，然后
还是这种互相互补的那种，有一点。
袁哲生他们这种，就是还是一个自我的一个镜像，到黄锦书就是一个复制，就是那种衍生出好多一个群体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说的这个是一种很主观的感觉啊，就不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作者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他那个镜像就其实是很难走出来的一个东西，就相对有一点封闭的。但是这种分身性质的，就是不断分身的这种，它就更庞大一些，就可以像那个什么佩索阿还是谁，就是这种弄一堆假名来写小说，写作品，就他每一个假名承担一种风格，就是他就有一个人去承担一个群体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不用走出来也没关系。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点，并不是，我并没觉得哪种
不是一个
更好或者更不好。我觉得我可能就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更偏向于那种，一个封闭结构里的那种感觉。
对，像会长之前提过那种找线索，其实雨的时候读雨的时候，我也去找了找线索，我觉得还挺好玩。就是因为刚才也说到，他是有不同的篇章和宇宙，这家人的身份在下一个故事里面有下一个身份和故事，但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其实就是补上了上一个缺失的一些部分。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什么，那个男孩的母亲，哦，是那个男孩，主人公男孩死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后来读到后面，哦，原来他是被水溺死的，在后面的宇宙里边补上了他是怎么死的这种线索，其实只是一种乐趣了，主要还是感受他整体的这种氛围嘛。那个就是
对，其实有一些电影也是这个结构。
是的，
我就看了一个是什么，就是那个，反正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罗拉快跑》，是吧？
那是结构，对，那是标准结构。
对，它也是，就是这种结构。
三段是，
对，如果你放在小说里，如果你变形的很厉害，就变成大话西游那样了。但是你如果按一个标准形式，它可能就是。
但如果要说到电影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黄锦树比较像阿比查邦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很喜欢阿比查邦。
对，我是觉得如果是要在文学界里边找一个阿比查邦的话，我觉得黄锦树其实是比较像的。
他主要是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像，但是
他同时是有那种神秘主义色彩和那种东南亚的那种神鬼的那种属性在，风格在。
对，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阿比查邦更阴，就是阴柔的那种感觉更强，黄锦树可能还是有一种阳刚的那种，他还是有一种真是有一种那叫士大夫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正气在里头。虽然他也写很多，
对，这个
很多鬼，但是他还是有那个鲁迅的那种。
但我对他们就是，比如他们死去的人又回来和现在的人生活讲故事那种，这个是非常像的。然后我也是非常，他能够写出来用文字去写出来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那这个就是华语文学的部分，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原创文学的部分吧。其实原创文学我还是多想聊一些的，因为今天请到的二位本身也是原创文学的作者，所以我也想听听大家对现在原创文学整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感受。不知道你们如果跳开就是目前自己出的这些，你们对目前来说中国写作的这个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感受就这样吧，也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词？
因为自己就在这个 这个环境里嘛，然后所以肯定是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就很难找一个什么词去概括。
哦，就很难概括你的回答。
对，因为各种人都有，而且接触的真的是各种作者或者什么都接触过，
嗯，
所以挺难的。
一个字杂。
那你们觉得，如果就质量来说呢？质量和数量来说呢？
其实我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主流的那个切入点，所以其实很多主流的人写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我找的都是那个更关注在这个文坛之外的一些人，
主流文坛之外的。
对，可能在文坛之外的，
文坛
就可能
就不是正经文坛，是吧？
对，就不是把自己当作家的人。对、
嗯，
其实我就不太喜欢作家这个身份，就很像老让我想起那个《玩主》里那个什么宝刚，老是说自己是作家，我觉得还是觉得作者比较好，作家就感觉像骗子，跟诗人差不多。
目前后浪文学出版的这些原创作者的一个风格。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对吧？我也没有看很多，但是简单看一下，包括看一些简介，你就能发现他的个人风格和独特性是很强的，不像那种很主流的，我以故事性为主，我写一个什么样吸引眼球的那种故事啊，或者很励志的、很鸡汤、很青春，用某种类型去定义的这种东西一样，你感觉好像每一本都好像哎，怎么没有见过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就具体聊一聊，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签约了大概十多个本土的新生代作家吧，他们都以一种很充满想象力的中文写作，在这种文坛外部维系着一股本土的这种活力。代表性的书籍就比如有黎妖的《纸上行舟》，这本入选了新京报的2019年的年度阅读的推荐榜单，包括还有弗兰的镜子，这本入选了豆瓣的2019年的年度榜单。另外当然还有我们今天嘉宾陈志伟的老虎与不夜城。我们一个一个聊，简单聊聊，就比如黎妖的这个纸上行舟，因为我看很多人包括他的简介，他说很多人看不懂，然后说这是一本会吃人的书，这种介绍。就感觉很好奇，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难总结，它都不是一个故事，比如什么，谁在职场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怎么解决了，然后又交了一个男朋友帮他解决了，就不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你很难说清他写的是什么。
所以相当于是你必须要看了你才知道他写什么。
对，
我光是去介绍你好像不知道要怎么介绍。
对，
这种感觉。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他更像，就是他的那个小说更像一个物，就是他就像一个独立的这种物体，他不是一种可以转译的那种东西，他不是一个传达一个信息，然后你就只要把这个信息抓住，你再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就行。像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日常语言都是工具性的，我是为了让你理解我的意思我才说这句话的。然后你当然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你还可以把握着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个很多小说它是就是不可翻译，很难总结，就是你如果翻译你也得用很复杂的方式把它给表现出来，就它很像一个独立的那种，就是那种造物的感觉。其实有很多小说就是很像自己在那儿鼓吹一个奇怪的东西出来，它并不是要向你表达直接表达一个什么思想或者表达一个感情，它恰恰是像一个人拼接出一个奇怪的机器，一转，然后你也说不清它到底是，我觉得是这样了。陈志伟，其实你觉得呢？因为陈志伟有些小说也是这种，
我觉得挺有道理吧。这其实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如果家人出去旅游了，然后回来就会问他你玩的怎么样，就是看到了哪些东西，但其实你可能参观了一个建筑，参观了一个博物馆，这些东西都是很难传达的，你只能传达出你的判断，就是我玩得很开心，挺好的， 就是传达的是判断，不可能把它这个东西传达出来。
如果是传达，比如说我去了博物馆，那就特别无聊嘛。哎，我今天去了这个，去了那个，那你去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说我去了这个，去了那个，是吧？
然后黎瑶这个尽力讲一讲他这个吧，因为他有稍微好讲一点的，因为他有一篇讲是写给皇家马德里，他那篇其实有点像那个图森的齐达内的忧郁，有点像那一篇，就是图森写的是齐达内撞人的事情，就是说齐达内为什么，就是图森那一篇写的是齐达内被天上的忧郁击中了，所以他撞人了。然后李妖这个他就是写球场上，也有点像，就是球场上一位球员看起来好像失踪了，但他最后的那个进球是由他踢进的，然后这个比赛结束了之后，教练也有接受采访，然后其实教练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他是批评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什么，总之当一场球赛结束了之后，所有人都成为了上帝，就是读者啊或者批评家任何人，然后包括就是作者，就是本该是上帝的作者，其实他不是上帝了，然后也相当于从一场球赛中消失了，因为球赛这个事情结束了。然后他这个小说叫恍惚练习，我觉得黎瑶做的事情很像是在物上造物，就是他本身有一个事件或者什么的，但他又让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他驱动起来了，以他的词语啊，以他的思考啊，让他驱动起来了，
运转起来。
对，像他这篇起名叫恍惚练习，我觉得，但是他其实所有的小说应该都是一种介于恍惚和严谨之间的，它其实是很严丝合缝的运转的，但它又不是那种非常正经的一种解读。然后比方说另外有一篇是写孙悟空是石猴诞生的嘛，他说那个石头，孙悟空从石头里面出来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就跳过了那个瀑布，然后进入到了那个水帘洞里面，然后李瑶就写那个水帘洞是一面镜子，然后孙悟空就向那面镜子跳过去，所有人都会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以为是猴子的理解中它是镜子，然后其实它是瀑布，结果李瑶写的是那真的是一面镜子，然后孙悟空跳过去的时候把镜子撞碎了，然后它就变成了流动的瀑布，从一个完整的镜像大家就变成了一个很分散的瀑布般的镜子，然后所有的猴子只能从碎片中看到自己嘛。李瑶相当于是把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他以一种自己的解读方式让它运转起来，就出来一个就基本上属于他自己的一种很独特的东西，很难传达
一个物一个新的意义的感觉。
对对对，
这让我想起小津二郎的电影，
在一个特别爱用空镜的导演的镜头里边，你突然发现这个物好像增加了别的意义似的。
我记得他小说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神是往词语里面填充物的，然后人才是看到一个物给他叫，就是指出他的名字是什么，给他命名。我觉得他想做的很多事情可能是想用小说来完成这个事情，有点像他也写到很多很多关于石头的故事，因为孙悟空不是从石头中出来嘛，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居斯金德的香水，就是里面有一段也是那个主角到了山里面，他希望自己隐藏在山里面重新回到石头的状态。我觉得李瑶做的事情可能像是把各种色彩啊各种事物的丰富性加到石头上面，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你讲完可能比他那小说也不一定好理解。
没有没有，讲完我觉得还挺适合，还挺吸引人的，特别适合作为一个推荐的方法。
对，我觉得可能读者看完也会有别的想法。
对，非常有意思，就是在一个大家常规理解的一个物或者一个事件上面去加入一些很想象性的东西。
对，所以我插一句，就是其实写小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就想到就是讲一个故事，它其实可以，它调动很多那个知识资源在里头，可以达到很多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目标。其实就和电影一样，电影它也不是说就是要讲一故事，其实它能干很多很多事儿，
主要就是看你重新调动重新组织那些元素 最后呈现一个新的东西，那是最好。
能讲一个故事也不容易、啊、
对，讲好一个故事当然不容易、
啊、对，我觉得
讲好一个故事就是你成为一个标准的好学生的一个路程，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教你怎么写好一个故事嘛，这个是有方法有套路的，这些东西能成为一个好的故事讲述者本身也当然不容易。而且这种如果你一开始去尝试这种风格化的写作，或者是不要故事抛弃故事这种写作，其实容易走偏的，我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把小说分为，就是一个是修辞性的，就是语言上的、
嗯、
一个是叙事手法，就像那个罗拉快跑那种、
嗯、
就是他可能那个叙事手法很特别、
嗯、
还有一种就是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其实反而是最，就是故事创新是最难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写一个老套的故事，那肯定是不太重要的，就是你就主要靠那两个了，语言和那个表现手法了。就是你就讲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那你要想弄出点草来，那你肯定就付出那两，但是故事也，我相信故事还是能创新。
但其实这个也跟电影很像，就是其实很多创造性的故事很难比现实故事要更精彩。现实故事是本身就非常强大的一个那个活力在了，
而且故事的逻辑其实也很容易穷尽。就是你那个侦探小说，你一旦发现这种类型了，就它可能很快的就穷尽它那个可能性，就跟唐诗似的，就最后写不下去。就是你排列组合虽然你还可以写出新诗来，但是你再怎么新也很难特别新了，就是他那个排列组合基本也就那样。然后有一个人如果能想出一种很新的写法，那他可能就可以开一派出来了。
不过不用追求在比如说这种形式或者排列组合上面的一定要求这种的新吧，因为他每一种元素组合出来都是一种不同的感受。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组合出一场非常非常新的或者是一种很好的体验的话，就已经不用去尝试元素的穷尽了。
对，而且我觉得人最后写作还是很大程度上还是要表达自己的一个什么东西。
对，它本身是表达氛围和情感的一个东西。
也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
对对，有可能是在情感更里面更深层的，或者更潜意识的跟下意识的，
对，它
偶然的一些东西，
它不一定是为了追求这个形式这么写，它可能还是为了表达自己，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形式。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其实我们很多原创文学就都基本上是往这种方向在做的嘛。其实就像张修的鹅，然后佛兰的镜子，然后我们要不要具体这几本书还要再细讲吗？包括还有火之祖的三本书，董洁的迁徙的时间，不有的银歌雀，东来的大河深处，然后包括梁金山，冒牌人生，雨狗空间，马戏团离阵。
其实
雨狗空间和马戏团离阵是那个华语的。
哦，算华语。
对，但是它比较偏青少年，所以就没有算在这个。
那其实2019年的原创文学其实还是有不少的。
因为今年其实华语想出很多，但都出不来。外国文学其实也是，华语那个原创遇到的这种阻碍小。
那我们就具体先暂时不说这几本原创。如果你们总结一下目前出了这几本原创的话，你觉得总结一下会怎么样？
我觉得今年其实出的这一批质量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未来十年我们每年都能出这个质量的作品，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那个影响。就是，但是我觉得很难，因为好的作者其实也不是特别多。我想说的就是原创文学这个东西，我在编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你不能把它想得特别特别好， 你在宣传的时候也不能把就说我们原创文学已经达到什么什么，其实那个是肯定不是一个现实情况，我觉得。但是你也不能就说原创文学全是垃圾，就跟有一个什么德国人来了就说中国小说都是垃圾，然后他每次过几年他就
看过什么吧，
他叫顾斌嘛，他可能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应该看了很多。
没有，他自己说他不看，他说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我为什么还要读垃圾呢？
对，他就是，而且还老有人请他来，然后每次媒体都报道这件事儿，就是。当然我觉得他肯定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尤其读翻译小说的那些人，肯定他先验上就觉得你们就是垃圾，是吧？
所以我会认为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说我不看中国电影了，我不看中国小说了，就是这个原因啊。
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原因，就是一个是他那个水平确实你短期内我觉得没法和你从世界各地搜集来最顶尖的作品去比，一个是咱们的主流其实遮蔽了很多咱们意志化的这种东西，
对，所以我也说就是主要是你还没有更关注的，因为你本身就不看，那你怎么知道哪些真的是有特色的？
还有就是咱们确实咱们这个文化，咱们所有的作品其实还是从咱们这个文化产生出来的东西，有些人对这个文化可能就不太
感
兴
趣，是吧？
但是现在其实你可以吸收其他文化再产生出来。
其实如果大家对写作感兴趣，那其实有投稿到我们的这些方式嘛，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在
其实我们现在选题是饱和了，就是很难在那个，虽然不是说完全拒绝投稿，但是你投过来也得等好久了，就不是因为短期内消化不了这么多的原创文学，因为现在原创文学其实印出来就可能会赔钱，我们不能短期内给公司增加太大负担。
对，反正就是如果对志在写作的这种朋友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就是您可以尝试一些更多风格化的一些，就是不用那么注重在讲故事的一些写作方式。
其实我想的是就是说大家都不要只关注自己的写作，就是我觉得一个大家投稿可能比看书的人还要多，就是我是这个意思，当然不可能真的多了啊，就是说可能你完全不关注后浪文学的这些出来的作品，你只是想给自己出本书，那可能完全和我们风格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那这次书籍的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Say it to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Place to come through.Saying to me, your location, let's write applic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Our time is wondering why I fall with it, but it's new to me. This is new to you initially. Didn't wanna fall for you. Guess my attention was off for you, so don't.Take the bent head and leave my heart down me to understand that things go a little bit better when I plan it. Oh, so what you say to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ay to meYour location, let's write applic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of a soft sweet soul. Let's get personal. I got a love of cool spot that we can go. Tell me what's the move, but I got you. I'm only I could love this cause I like you out. Just give me the bath to slide in. Oh, I might make you mine by the night and sing to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Place to come through. Say to me your location, let's write the popul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Right, coming back with me tonight.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Right, coming back with me tonight.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Nothing else.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Thank you.